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继续看阿摩斯书，今天要看第九章，阿摩斯书第九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有没有人没拿过我们的上次的讲义，还没有拿到，抱歉的，我们刚好没有了。如果您下一次来，我们再给您。不过我们应该快要进到下册了。你们上次讲义最后一卷书是约拿书吗？是不是？那我们也许还有一两次才会进到下册，下个星期再给您。阿摩斯书第九章，我们要来读全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现在读一到六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一起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他说：“你要击打柱顶，使门槛震动，打碎柱顶，落在众人头上。”说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杀戮，无一人能逃避，无一人能逃脱。他们虽然挖透阴天，我的手必取出他们来；虽然爬上天去，我必拿下他们来；虽然藏在加密山顶，我必搜寻捉住他们来；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我必命蛇咬他们；虽被仇敌掳去，我必命刀剑杀戮他们，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降祸不降福。主万军之耶和华摸地，地就消化，凡住在地上的都必悲哀，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落下。那在天上建造楼阁，在地上安定穹苍，命海水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第七到第十节，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呐，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加斐陀，领亚兰人出吉尔本？主耶和华的眼目查看这有罪的国，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净尽。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出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好像用筛子筛谷，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灾祸必不追上我们，也赢不着我们，他们必死在刀下。好，读最后一段。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到他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说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采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和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阿摩斯这个先知，我们知道他是修理桑树的，又是牧人，所以有可能他不是像以赛亚一样很有学问，读过很多书，可是你不觉得他的信息很精彩吗？他用大自然，用许多的事情，他写的其实是很特别的精彩啊。 这里一起都说主站在祭坛旁边，我们想到祭坛应该是想到献祭是为了赎罪，是引向救恩。可是在这里阿摩斯要结束的时候，他的信息他说主站在祭坛旁边，讲的却是审判啊。那你知道这是一个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一种你也可以说两面的说法啊，就是那里应该是人献祭敬拜神的地方，当一个人谦卑认识自己一无所有，认识自己是罪人，他们就会觉得需要祭坛，需要来到祭坛前面。所以以前的教会称聚会讲道完，如果有弟兄姊妹感受到自己的需要而想更多的寻求主，他们到前方来，他们称那个叫做祭坛的时间啊，或者到前面来，他们称作到祭坛那里去，就是要再来把自己放在神的面前，要再来领受主的救赎，要再来谦卑的来敬拜他，献祭是跟敬拜有关系的。可是当人不这样做的时候，特别是神的百姓，他们明白这一件事，他们却不这样做的时候，那么主自己来站在祭坛旁边，那就不一样了，那是要施行审判的时候啊。你知道圣经里面常常出现这样的事，我们应该要了解的，就是常常同样的一个地方，同样的一个礼仪，也许同样一个神的作为，在这一面，在一些人那边是很大的恩典，奇妙的经历，可是同样这些事情，同样这些神的作为，或者同样一个礼仪像献祭一样，在另外一些人身上，保罗称他们叫灭亡的人身上，就是那些不来投靠神不敬畏神的人身上，却有可能遇见的是审判，甚至是可怕的审判啊！这里也是这样，圣经好几次有类似像这样的话，当西面老先知西面接过婴孩耶稣来的时候，他说这孩子悖逆是要叫许多人兴起，许多人跌倒，对吗？就是有一个动作，这孩子悖逆，可是对这些人是跌倒的，是那些人是兴起的。主并没有把他的儿子赐下来，向着这边弄笑脸，这边的兴起，再把他的儿子转到这边，就来一个另外一个脸孔，然后就带来审判。不是的，同样一位救主，充满了爱，充满了荣光的救主，在这一面是这样，在那面是这样。这孩子悖逆是要叫许多人兴起，许多人跌倒。你记得在旧约时代，一样的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的时候，约柜每到一个地方，那里就哀鸿遍野，可不可以这样说？因为每到一个地方，非利士人就有疾病，就有灾祸，无论是田间的土产被老鼠吃了，或者是自己身上长疮等等，所以有的人认为他们得着的是鼠疫，就是 plague， 就是我们说是黑死病嘛。圣经没有明确这样讲，可是有的人这样认为。可是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在大卫的身上，他一想到约柜就充满了爱慕之情，充满了对神的敬拜，他好像不要说看到约柜，就是想到约柜，他好像就充满了荣光。神希望我们像大卫一样，同样一个约柜哈，其实到启示录也有这样的话，约柜出现的时候本来应该是代表神的同在彰显出来，可是那里却提到约柜出现的时候就是更大的灾祸，更大的审判，几乎可以说是最末了的审判将要施行。在启示录里面还有一个地方讲到收割，收割庄稼，这是指的我们属神的人被神收割， 可是后面他收割葡萄，收割葡萄本来是好事，对不对？而且葡萄是要捶酒榨，造酒，那是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圣经里面用葡萄都在讲神的百姓，讲到结出圣灵的果子、甜美的果子等等。可是那里讲的却是审判，把捶酒榨的时候，捶酒榨的人身上会带着红色，因为葡萄有红色在里面。用这个来讲到像血一样，是带来可怕的审判的。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事，我们神的儿女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好吗？就是同样的事，有可能在这一面会是这样，在那一面是那样，为什么呢？好像不是神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对吧？我们怎么样做出回应来啊？那这里先知借着这个，用主站在祭坛旁边来讲到神将要施行审判。在这个之前，他已经借着一些百姓遇见的灾祸来让大家知道他们违背神，至终是要遇见神的审判的。神这些审判是回应他们怎么样背逆神。而其中一个在阿摩斯书里面我们讲过，可能最具代表性的灾难是一个大地震啊，这是一起头他就提到，然后在他的信息中间有好几次他预言了那地震将要发生的事情啊。啊，很可能那些话是在地震之前讲的，可是阿摩斯书第一章开头的话是在地震之后讲的。这个就像约珥书拿蝗虫的灾害成为神的审判的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灾害一样啊。可是在这里神就是借着这个讲到那是神的审判，也可以说神的管教，所以我们称它叫做救恩之前的审判。神的目的是要借着这些让百姓能够回转啊。可是神也警告他们，如果他们不回转，将会有更大的审判来到。借着地震的审判让他们知道一定会有审判来到，所以将会发生比地震更可怕的审判。那后来确实神的百姓并没有因着先知这些话而好好的回转，所以在阿摩斯服侍的那些年日之后过了没有多久，可能也许五十年后北国以色列就将要亡于亚述啊，那就是先知所提到的，借着像地震这些灾难来讲到将会有更大的灾难。所以先知要他们现在应该起来好好的寻求神。这是我们过去几周讲到这一卷书花了一些功夫来讲的，大家记得吧？好，所以神讲这些话并不是在宣告最终的审判，而是要给百姓盼望，如果他们悔改就会不一样。所以神要他们寻求神，他们悔改的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寻求神。可是先知在这里把这个神的审判说得更加的淋漓尽致，讲得非常的生动。他意思就是说你躲藏也没有用哦，一定会被神收出来的。第二节，我们刚读的第二节说，他们虽然挖透阴间，我的手臂取出他们来。我要顺便提到，你读圣经的时候一定也要了解圣经的写法。虽然圣经是我们认识神的真理的依据，但是圣经并不每一次都用这种像十诫一样来写出神的法则写出事实来，让我们可以在里面学习，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信心的根基放在这上面。并不是每一次神用这样的方式写，有的时候神用比喻的方式写， 你要知道他想表达的意思，需要从那些字面看进里面的含义。比方在这里，我知道有的人他们就有可能，因为人常常有人对阴间这一件事蛮有兴趣的，因为这不是我们在今天在世上就已经知道的事情。那圣经里面有好些地方提到阴间，他们会从撒母耳的故事，扫罗跟撒母耳的故事提到，扫罗从借着交鬼的妇人鸡童了，把撒母耳从阴间招上来，你记得吗？他们就说撒母耳在阴间啊，他不是应该在天堂吗？那这个地方也是这样，你不能用这一段话说，所以阴间是可以去挖透的。我相信在这里阿摩斯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他不是在写实的描述阴间是怎么一回事。这里其实只是在讲到说，即使你想要去挖透阴间，以为藏在阴间神就找不到你，不会的，神还是找得到你。他只是要表达这个，你一定要知道圣经有时候用这样的方式表达，懂不懂我在说什么？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有的人真的会因为这样，他们解释圣经的时候就会弄出这些来，然后就会解释出一个有点奇怪的东西，可是他自己也觉得奇怪，所以就会来问牧师为什么这样。你想想看，如果在这里的意思真的是可以挖透阴间，那显然他们也可以爬上天去咯，因为下一句是这样说的，对吗？所以我想不是的，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所以这里主要就是要表达，当神来审判的时候，没有人能够隐藏不被神看见。就像约伯记里面有一句话，也把这一件事情讲得也特别的生动。他说神并不需要使人到他面前细细的查验才会知道人的心，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在约伯记里面，他想要知道人的心，并不需要把人找到他面前细细的观察查问他才能够知道，他不需要的，他从远处知道我们的意念。这里也是这样一个意思，这是在帮助我们知道，你不要向神隐藏你犯的错，你犯的罪，或者你有软弱，你有缺陷，向神敞开来。你不要把自己藏起来，你敞开来，来到神的面前。或许他需要医治的时候，可能要割除一些东西，会让你疼痛，可是最终是往痊愈的方向走，就像外科手术一样，有的时候会这样。所以这也是圣经里面提到的事情。而先知进一步用一个也是很生动的方式讲，就是当一个家主在收成之后要筛谷子，他一定留心，因为筛谷子的时候稻谷已经或者麦子已经脱离了一整株，所以是一粒一粒的，就非常有可能被风吹掉，有可能会掉落在地上。可是细心的农人他们就会小心的不让那些谷子被筛的变成掉落在地上。当然了，这个如果是要论到如果有穷人在你们中间的话，那也许你让谷粒掉下来是好事，律法也这样讲的，也就是让那些孤儿寡妇贫穷的人可以跟在你的工人后面捡拾那些谷粒是很好的，甚至你可以像波阿斯一样偷偷的多抽出一些丢在地上让路的来捡一样。可是我想在这里这是一个比喻，那就是在讲到好像谷子被筛的时候，主人会留意连一粒也不会漏掉，他为了要讲神一定会细细的查验我们，我们在他面前是无法逃脱的。我想这是阿摩斯用这些话为他这整卷在对神的百姓说出警告的话来做一个总结。可是他没有停在这里，先知常常都在讲这些 审判的信息、责备罪、呼召悔改之间，常常就会插进复兴的信息，因为那正是先知的执事的要点。先知不是只要来宣告神的审判，他是要讲到神的作为，让神的百姓会明白、会意识到、会知道神的作为。而神的作为从来不是消极的，无论人落到怎么样的卑微、软弱、缺欠、不像样，神至终总要成全他的工作，建立他的国度。我们称他叫做一个复兴，神至终总要带来复兴了。所以先知，每一位先知的信息，即使他在讲可怕的审判的话，甚至用了很多篇幅来讲，但是里面一定会包含有复兴的预言，这里也是一样。而阿摩斯书第九章十一节这一段复兴的预言，是旧约圣经里面最伟大的预言之一了。他在后来教会建立之后，在教会初建立不久之后，教会因着一个真理上的争议而在耶路撒冷开会的时候，主的兄弟雅各就是用这段经文来做最后的总结的。我们把这段经文再读一遍好吗？十一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十二节，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使徒行传十五章，主的兄弟雅各引用这一段话，但他用的词有点不太一样。有的人认为，因为他用的是旧约的希腊文译本，其实是一本，而我们旧约通常都是从希伯来原来的抄本里面翻译的。不过也有可能，主的兄弟雅各就是有点意义，照他的意思，照他了解的意思来引用旧约里面的圣经。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三到十八节，这里在讲到他们为了受割礼的事情有一些争论的时候，最后主的兄弟雅各从第几节开始？十七节吗？好，十六节开始。这主的兄弟雅各前面讲到，把好像在做总结论一样，之后他开始引用这一段话。十六节，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个阿姆斯讲的是以东所余剩下的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等等，完全没提到外邦人。有了，以东人是外邦人，可是主的兄弟雅各显然了解，他的了解是这样，他就这样引用这一段话，把它用到外邦人要寻求主上面。但是这段经文被不少人特别去注意到的是，讲到大卫倒塌的帐幕要重新修造起来。有的人就只是用这个来讲到，他就是用来讲到有一天教会要建造起来哈。那也有的人还是喜欢把它用到属地的以色列人身上，甚至会把它用到也许在以色列像1948年他们重新建国的这些事上哈。但是另外有一些学者，有一些基督徒，有一些传道人，他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会特别要留意讲什么是大卫的帐幕。因为大卫的帐幕听起来有点奇怪，我们知道所罗门建了圣殿，我们知道摩西造了会幕，我们没有听过什么叫做大卫的帐幕。其实有了，你如果圣经熟，你知道大卫讲提到帐幕，当大卫做王，王位稳固，国家安定之后，他就想要更多的寻求神。很有趣，他没有去找会幕，应该会幕他知道在哪里，但他去找约柜。 而且他也没有对会幕做任何的整修，很可能他那个时候心里面就已经有意觉得神的居所不应该是继续那个破旧的会幕，将要为神建造圣殿，但是却有一样东西他没有认为应该要重新弄，就是约柜，因为约柜代表神的同在。所以你知道吧，所罗门圣殿里面有一样物件是直接从摩西的会幕传承下来的，就是约柜。嗯，连上面的基路伯都重新弄，可是约柜没有重新弄，对吧？哦，那而且大卫去找了约柜以后，他并没有把它放进会幕里面。那个时候的会幕不知道是在挪伯还在基遍，有可能在基遍，他并没有，他把他带进他住的地方大卫城，然后他预备了一个帐幕，把会幕放进，把约柜放进去，你记得吧？约柜里面有十诫，有一些东西哈。这是很有趣的事。有一些人认为，因为完全没有提到大卫把约柜放进去以后还拉一个幔子遮着，像在会幕一样，没有，然后就不时的提到大卫有的时候就想要祷告或者想要亲近神，他就进到耶和华的面前。这是撒母耳记下给我们看见的叙述。所以有不少基督徒认为大卫并没有弄那个幔子，所以当他进去的时候他是直接在约柜面前。你知道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因为在旧约时代擅关约柜就有可能被神处死的，是很可怕的。可是大卫我想他不是不知道这一件事，他好像不在意，而且神也没有处死他。我想神允许他这样做。大卫其实不只是这样做，有一个地方提到当他想祷告的时候，在战争的时候想祷告的时候，不是战争吧，是他在逃避扫罗的时候，他想祷告的时候，大祭司在他旁边，他说请把以弗德拿过来。以弗德本来应该是穿在大祭司身上，而且是大祭司来祷告的，可是大卫却要大祭司把以弗德拿给他，他拿着以弗德来祷告。所以显然大卫懂得怎么样用乌灵图明，甚至大卫有可能不需要乌灵图明就可以从神得着他的话语啊，所以很有趣，大卫是这样。你要知道神至终的目的是想要我们进到他面前，对不对？所以你可以说旧约的这些圣徒有一点像是一个桥梁，把旧约时代的光景跟新约时代将要成全的事情连接起来啊。所以大卫为我们做的示范，神本来就是希望我们这样直接到他面前的。事实上你知道我刚刚说了，以弗德穿在大祭司的外袍的外面嘛，那个本来是大祭司才能穿的。可是你知道旧约时代开始的时候，神其实是要每一个人都像祭司一样，而且祭司跟君王差不多是在一起的。你看亚伯兰的时代他是族长，就像君王一样，可他从此献祭，你记得吧？以撒雅各都献祭的，摩西也是，摩西做百姓的领袖他也献祭，但是因为他一直推脱，所以后来神就把祭司的责任给了他哥哥亚伦跟他的儿子们。撒母耳他是利未支派，不是亚伦的后代，他是百姓的领袖，他是士师，他是利未人，可他不是祭司，可是他献祭，你记得吧？这些人你会发现他们君王的职任，即使他们不成为君王，只是百姓的领袖，可君王的职任跟祭司的职任都集中在同样的人身上。后来因为那些领袖没有好好的走在神的道路上面，所以后来神就把这两个职分分开了。 好叫做行政领袖的君王，旁边有个祭司属灵领袖，可以给他一点平衡，可以给他一点修正，帮助他，有一点像政府里面开始有议会成型一样啊，来做监督的工作。但是旧约将要结束的时候，在撒加利亚书很清楚的预言，当基督来到的时候，他要在君王跟祭司这两个职分之间把它连接起来，让它变成和平的，彼此不再是对立的，要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而旧约时代像大卫这样的人，就是好像做一个桥梁，也是旧约时代的预示，预先表示给我们看，有一天我们都要像这样。所以有的人用重建大卫岛他的帐幕来讲到，他主要不是建一个什么样子的圣殿这样，而是重建我们可以有神的同在，可以进到神的面前。还有大卫在他的把约柜放在他预备的帐幕里面的时候，他最主要做的工作不是像在会幕的时代，最主要的工作常常是在祭坛那里献祭流血，你知道吧，会幕常常是很血腥的。可是大卫的帐幕不是这样，他让旁边充满了敬拜赞美，而且还是欢乐的敬拜赞美。就是这两件事啊，被人认为是大卫的帐幕这里讲的很重要的意思，而这个就直接指向新约时代神将要使他的教会怎么样来敬拜他说的。到那一天幔子裂开了，至圣所的道路已经开启了，神我们可以直接进到神的面前，像当年的大卫一样。而且还不只是我们这样，因为你这些都打开以后，就不再像大希律的圣殿，就是主耶稣跟使徒时代耶路撒冷的圣殿分很多院，有最核心的只有祭司能进去，外面有男人的以色列的院，还有专门妇女可以进到更外面一点妇女院，另外还有一些地方让外邦人有敬畏神的心的外邦人也可以到的，他们只能到很外面的地方。可是一旦这个幔子这些都裂开，门路都打开之后，就再没有门槛了，对不对？就再没有拦阻了。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主的兄弟雅各引用这一段话的时候说，这就是要使外邦人都来寻求主说的。这就是旧约时代就已经预言了外邦人将要蒙恩的很重要的经文，很重要的一个依据。阿摩斯书第九章最末了这几节十三到十五节，当他讲完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以后，我如果你能够了解，他好像是在预言教会了哈。那当这样的时候，他也就预言出在教会的时代，我们今天称它叫做恩典的时代，神将要怎么样降下他丰富的恩典，荣耀的丰富的丰盛的荣耀等等啊，他用了很丰富的话来讲这一件事。这个就跟前面阿摩斯用了很强烈的语句来讲到可怕的灾祸审判，而且提到那些灾祸是紧随着的，接连不断的，对吧？提到你就是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灾难还是跟上你，这样做还是会有灾难，你甚至想要休息一下用手靠墙就被蛇咬，对吧？前面有一章，就第七章嘛，就讲到像这样的事，就灾难好像接连不断的发生啊。在这个背景底下，接下去讲的却是祝福将要接踵而至，要一个又一个的祝福，好像来不完的祝福一样， 非常明确的一个对比。在旧约时代就已经有像这样的对比，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以赛亚书四十章一到二节，我们可以来看以赛亚书四十章一到二节。不过我们要稍微修改一下他的翻译，才会知道这一段话。第一句话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我很喜欢，觉得这个是以赛亚从四十章开始打开一个新的局面，要来预言救恩的时代哈。事实上，韩德尔的弥赛亚剧也是有同样的看法。你知道韩德尔弥赛亚剧的第一段歌词就是这句话，你知道吧 ？Comfort my people， 就是这段话，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可是我们来看第二节，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有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这里有三句话，我喜欢用这三句话来为以赛亚书从四十章到末了六十六章，一共有二十七章的篇幅，刚好被分成三个段落，都各九章。每一个九章，我用这三句话的一句话来做它的标题哈。一个就是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所以前面四十章到四十八章在讲到，他们可以归回。所以也预言了古列王要让他们归回哈，他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他的罪孽赦免呢，后面一些经文就是在讲到这样的事情。可是再来最后一段，他讲到神的建造，他的圣城将要怎么样荣耀丰富，跟这句话有一点不太相称哈。可是那是因为我会用这一段话，这三句话来讲那三段经文，是因为有一些学者认为后面的这句话，因为原文并没有像我们翻译的这样写成这样，而有一些学者认为其实他的意思是正面的，而不是在讲到加倍受罚，所以他们这样读这段经文，他征战的日子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虽有这一切的罪却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得着。有一些学者认为这句话是这样，我喜欢这样的说法，因为这个跟罗马书讲到救恩的时候的话相仿佛。我举其中一节做例子，罗马书五章十五节，我们也可以来看罗马书五章十五节，我们来读：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有罪众人就都死了，可是现在耶稣基督的义，他带来他的恩典，带来了救赎，使我们得着恩典，得着赏赐。而这个恩典赏赐是跟那个原来的因着罪而有的审判相对照的，对不对？可是保罗不是只做这样一个对照而已，以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他不止这样讲，他是这样说的：以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你知道我的意思？我喜欢有的英文译本用的一个字眼，好几本英文译本都这样用。后讲到后面这个，岂不更因这个话，他用了三个英文字，叫做 How much more， 将要怎么样更多更多的意思。这是圣经里面的话，对不对？神给我们的恩典叫做什么？恩上加恩。神成为我们的力量是力上加力。还有一句话比较有的时候被人忽略了，那出现在旧约的，叫做乐上加乐。你知道这个话吗？谁知道在哪里？以赛亚书三十五章，以赛亚书三十五章。还有一句话你应该知道在哪里，叫荣上加荣。 哦，圣经里面什么加上什么有这四句话，记得了。来，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乐上加乐，荣上加荣。嗯，所以我觉得阿摩斯用这样来做结束是非常精彩的。嗯，好吗？我今天打算讲完《厄巴底亚书》。《厄巴底亚书》只有一章，它的内容也很单纯，专讲一个国家，就是以东，以色列人的兄弟以东。来，我们来读《厄巴底亚书》一到九节。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我使你在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啊，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大卧，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盗贼若来在你这里，或强盗夜间而来，你何竟被剪除？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呢？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却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提曼哪，你的勇士必惊惶，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你记得以东人是以扫的后代，以扫是雅各的哥哥，对吗？但是神拣选雅各成为像长子一样承受祝福，虽然是雅各骗来的，可是其实神也预定是这样的。嗯，你还记得以扫生下来就喜欢做什么事？他喜欢户外活动，对不对？他喜欢去打猎，所以后来他的后代也都是住在这里，形容住在山穴中，在高处住在山区哈，好像是这样。来，我们再继续读十到十六节。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年久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耶和华降法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且喝且焉，他们就归于无有。那个字读焉是不是？焉还是焉？啊？四声还是一声？确定吗？好像是焉哈，啊，好。厄巴底亚书被排在这里，荷尔摩厄拿弥红、荷西阿书、约珥书、阿摩斯书，后面还有约拿书，中间有厄巴底亚书，那几个先知都被认为大概是 公元前第八世纪中叶的时候的先知，厄巴底亚被排在那里是，显然很多犹太学者，教会的学者也认为是这样，所以他们在编十二小先知书的时候把它排在这个地方。十二小先知书其实在犹太拉比他们的圣经里面是合成一卷书的哈。可是也有的人，今天也有的学者认为，看他的内容，他们会猜会不会厄巴底亚书其实是更晚一点，是在南国犹大将要灭亡的时候，也就是跟弥迦啦、以赛亚，不是我讲错了，是跟西班牙、哈巴谷还有耶利米、以西结等等比较接近的年代啊。我个人比较喜欢把厄巴底亚归到比较后面的年代，但是一般显然也有许多人归到前面一点年代，所以他编在这个地方。那关于以扫，以东人的祖先以扫，我们刚刚已经提了一些，你大概熟悉这个故事啊。以扫是一个好人啊，可是他好像对属灵的事没有太关心，所以他不像他弟弟，他弟弟雅各，生性诡诈，从在母腹里就有增进的灵，拉住哥哥的脚跟，他们是双胞胎，他想要做长子没有做成功，因为他体这个比较弱一点啊，可是生下来之后就一直想着要把长子的名分弄过来，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就只用一碗红豆汤就让他哥哥卖掉长子的名分。这个其实可以显出以扫不太看重属灵的事，所以我称以扫叫做不可慕神的好人，就像我称罗德叫做没有意向的艺人一样。他真的是好人啊，如果你班上有一个以扫跟雅各，一定比较多人喜欢以扫的，而且还可以常常从那吃到野味。雅各不讲，平常不讲话，你不知道湖里面卖什么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他诈骗啊。但是没有人知道，像神一样知道后来的发展，雅各将要变成真正的抓住神、寻求神，而至终被神制作的完全，而以扫却原味尚存，香气未变，始终是那个样子。他当年因为被弟弟骗了长子的名分，骗了父亲的给长子的祝福，怀恨在心。雅各去了巴珊亚兰逃避他哥哥，20年后回来，你知道这个以扫还没有失去恨意。虽然后来的发展他好像没有做什么报复的行动，可是雅各意识到他哥哥是要报复的，因为有探子告诉他，他哥哥带着400人来，这个不太像迎接弟弟的样子，所以他做了很多安排要消他哥哥的气啊。当时他哥哥因此没有真正的施诸报复，可是好像这个传下去，我觉得这个传下去也有可能一代传一代，口传的时代嘛，讲故事多多的讲到这个雅各还有他的后裔怎么样邪恶，所以以东的后代到后来先知说他们对兄弟永怀仇恨啊，在阿摩斯书的第一章就提到这一件事情。虽然雅各骗了他长子的名分，骗了父亲的祝福，可是如果以东借此好像发愤图强，就好好的寻求神，改变他过去对神不在意、不可慕的态度，我相信神一定会补偿给他许多祝福的。可惜他没有，他就一直留在那样的光景里面。 你知道后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因着以东人拒绝他们经过他们的地，所以才会有火蛇的事件，才会有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这个伟大的圣经的典故，用来讲基督要钉十字架被举起来，去救恩将要带出来，叫我们得着救赎，也得着医治啊！你知道吧？你去读《民数记》二十章的开头，就会读到这个故事。我觉得我们可以用这个来想到今天兄弟之间应该怎么样。今天的世代一样有许多的兄弟之间会搞成这样很不愉快哈。借着这个故事，让我们这样想：你不要一直想着你那个哥哥或者那个弟弟的邪恶对你的不好，或者对家人的不好，所以你一直过不去。你不需要这样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这一切里面走出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而且没有旁边的人可以拦住我们这一件事。他可以拦住我们在世界上的一些事上好像让我们受亏损，可是不会让我们永久受亏损，刚好相反，反而可以激发我们走出不一样的道路来，就像以色列人跟以东人一样。你也可以把它应用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之间也是这样。当有的时候你遇见像这种可能增进的事、嫉妒的事，或者是让你很怨恨的事情，让你有苦毒的事情，因为就是在教会里面，那同样被称为基督的肢体的神的儿女，被称为弟兄姐妹的人，也有一些很糟糕的，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去论定他们是不是得救的，那是神的事，可至少我们可以知道他们那样做是不对的。可是你不需要留在那样的苦毒里面，你不需要，你可以像雅各一样更多的寻求神啊。而我觉得厄巴底亚书也多少要讲到这一件事啊。刚刚我们读的经文，神责备以东两件事，第一就是说他们骄傲。我们跟大家讲过许多次，旧约的先知在论到外邦人的时候，拜偶像的外邦的人的时候，多半都不会提到他们拜偶像的罪啊，这是很奇怪的事。可是这是很明显的事，不知道为什么基督徒总是不读出这样来，总是把旧约先知在提到拜偶像的虚妄的那些话用在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教会之外的世界，说他们拜偶像。大概因为教会认为现在教会都是不拜偶像才会叫做教会嘛，对不对？他们却忽略了保罗说有贪婪的就跟拜偶像一样。可是对外邦人，如果你要引用旧约那些话，因为评论拜偶像最主要是旧约的先知们的话，可是那些话一律都是用在神百姓身上，指责他们拜偶像。你在先知书里面找到神在论腓力士、论推罗、论埃及、论巴比伦的话，几乎都没有提过拜偶像，除了以赛亚书46、47章之外，这个前几次我跟大家讲，可是那两章圣经也一样是为对神百姓说的，不是去对巴比伦说的。那先知提到外邦人，指责他们什么罪呢？不公平、不公义。还有不晓得照顾穷人，不留意照顾弱势。还有一个也许是最主要的，就说他们骄傲。像摩押就被神说他骄傲说了很多次。摩押其实在这些众国 王国里面是比较低微的，你知道吗？可是他却特别的骄傲，因为旧约圣经至少有，我记得至少有三次吧，在先知书里面说摩亚是骄傲，极其骄傲。你们读过这个话？而在这里神提到以东人，耶稣他们骄傲，他们自以为坚固安稳，像鹰大窝在高处。你如果像以扫一样晓得住在高的地方，住在磐石穴中等等，这样那是一个在军事上是一个要塞啊，是比较守得住的。他们因此自觉安稳，可是神说他一定要把他们拉下来啊！神也知道怎么样把人拉下来。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在我们活在世上的年日里面，一定有机会看见有一些人他们辉煌腾达一时，可是有一天在大家都没想到的时候，他们就被神拉下来了，对吗？所以在看到那些人非常的光彩的时候，你不要做他们的粉丝吗？那个不太值得。只有被神高举的才算数。所以无论是世界上的人，商业上，在哪一个领域里面都是一样，政治人物也是，还有一般的市井小民也一样。就像我刚刚讲的，最低微的国摩亚居然是最骄傲的，所以不是那些有很崇高地位很有成就的人才会骄傲哦。有一些其实是很没有能力的人也有可能很骄傲的。如果你自己觉得你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你不要以为你就一定不会骄傲，这很难说的。骄傲不是那样定义的。小心被神从高处拉下来。你知道无论贫富贵贱，都有人看自己是聪明人，不是吗？可是当一个人这样骄傲的时候，神不会把他认为是聪明人，是有智慧的人。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一切的智慧如果脱离了正义和其他的德性，就只是狡猾，不是智慧了。他这样说。效法基督的作者 Thomas A. Kempis 他说，对我们自己的优点和攻击有一个低的评价，却对别人有一个高的评价，乃是智慧的凭证。这是一个，你也可以说一个悖论，对不对？就是觉得别人比自己强才是智慧。这世界上的人不是这样想的，他们觉得我比你强，所以我比你有智慧。荷马在他的《奥德赛》里面，他的史诗里面这样写说，恶人绝对绝对绝对不会有智慧的。所以这些人他们都把智慧跟品德放在一起讲。如果不是有品德的智慧，他们说柏拉图说的，说那叫狡猾，不叫智慧。就是神责备以东的第一件事。神责备以东的第二件事，就是以色列人遭灾难的时候，以东人在旁边幸灾乐祸，趁火打劫，这个叫做落井下石。这些所有的成语都可以用在他们身上。那我们要小心，特别是当我们发现有人做的不对，而且特别是他们得罪了我们，有一天他被神拉下来的时候，我们就非常有可能说，啊，赞美主，这是神惩罚他。你这样讲好像很有公义，哎，注意听，不是我说的，是厄巴底亚书告诉我们的，神不喜悦我们这样。当他因着有人错了而杖责他的时候，他绝不喜欢我们在旁边做拉拉队。你一定要记得这一件事，好吗？ 你应该像阿摩斯一样为他们祷告说，主啊，你这百姓软弱，他怎么站得住呢？嗯，最后一段话我们来读，多用一点点时间把它讲完。十七节到末了，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秸，火必将他烧着吞灭，以扫家必无余剩的。这是耶和华说的。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也得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便雅悯人必得基列，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直到撒勒法，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诚意，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交给耶和华了。当之前我们讲阿摩斯书末了提到，当先知在责备百姓也提到审判的时候，他总是会加上复兴的预言。厄巴迪亚也是这样，而他讲的复兴的预言听起来比较像是这样，就是以扫因为这样，所以后来本来可以归给以扫的祝福都会归给以色列了，跟他们的祖先应该归给以东的祝福都归给以色列的，就像当初他们的祖先以扫跟雅各一样。可是其实先知不是把他的话停在这里。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那个好像这些国都要归以色列人，我们相信到了新约时代，那个意思就像主的兄弟雅各已经阿摩斯书九章那一段话讲的意思一样，我们今天能够得着这些地方伟业，不再是借着战争攻城略地，而是借着福音传到列国，得着其中的人归向神，成为神的产业。我相信是这样，到时候犹太人将要成为普世人的祝福，因为基督将从他们出来。所以这是神的伟大的救赎的计划，因着人的失败，就使得他的百姓得以出头，得着他的国度。可是神用这个来指向一个更伟大的国度，是内在的基督的神的国度，那是一个内在的，那个是用福音来使人归向神的。所以在这里很有趣的是，神用以东的故事、以扫的故事来讲到最后的结论是国度就归耶和华了。新约里面有一卷书也把这两件事混在一起讲，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你可以自己读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到十七节，是新约圣经讲到以扫讲的最生动的一段话。他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他在提到污秽啦、毒根啦、所有这些事的时候，就找一个人来做代表人物。他说，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后面说，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可是最后这一章圣经最后提到说，二十八节我们可以来读，所以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果，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就用以扫来讲到我们原来的样式，如果你里面还有一些以扫，神也将要审判他，但是不是要灭绝你， 是要使你能够蜕变成以色列，蜕变成神的国度，好吗？嗯。
请唱绿色的宣道诗118首，118首，都当颂扬君王。